这些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：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。
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，海德堡要理问答第74问啊。问：婴孩也应该受洗吗？是的，因为他们既然与父母同属上帝的圣约和教会，并且有基督的宝血得救赎脱罪，并领受赐人信心之圣灵的应许，这应许赐予他们，正如赐给他们父母的一样。因此，他们也借着作为圣约标记的洗礼，被接入教会中，并且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，正如旧约借着割礼所达成的，这割礼已由新约的洗礼代替。好，他这个问题是不是婴孩也需要受洗啊？为什么信主之人的儿女需要受洗呢？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外在的恩约当中，他们与父母同属上帝的教会，并且因着赐下的圣灵所赐下的应许呢，也在他们身上。当然，这并不否认他们也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但是他们在教会当中长大，因此而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打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，这美好的应许已经在我们眼前。求你带领我们真正来认识你，真正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利上加利，恩上加恩，蒙你的祝福。主啊，全地都满了你的慈爱，每小晨这都是新的。你的信实极其广大，你必恩待你的儿女，你必带领寻求你的人，赐给他们平安喜乐的心，也赐给他们永生的福分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岁首年终之际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的美名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、跟朋友来彼此问安啊。我在这里给大家恭贺一个晚年哈，也祝大家新春蒙福，恩典满意。那昨天呢，我就去这个，我因为要打一些单张啊，所以我就去母会去拿这个彩纸。我就想啊，我刚好就去旁边那个越南城，你知道 Eden Center 去购买豆腐，他那里有个特别著名的豆腐店，不是在这里做广告哈、啊。那我去了以后呢，我发觉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，因为周围都是，喜气洋洋，很难停车，停车都停不下。鞭炮齐鸣，舞龙舞狮，热闹非凡。啊，大家在庆祝农历的新年。我们想，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新年都特别的重视，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，新年它所讲述的也是一个救赎的故事。新年讲述的是一个拯救的故事，啊，你仔细想一想啊，实际上这些拯救的要素啊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有，啊，有关圣经上面的拯救要素，传统文化都有，只不过它被扭曲了。我们比如说，魔鬼，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看，跟我们这个对应，我们叫除夕，啊，除夕一个野兽，这个邪恶被除掉，代表啊不好的福气，不好的厄运被除掉，迎来福气，对不对？有关耶稣基督战胜魔鬼的故事啊，在那里有一个扭曲的表现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说这个中饱啊、赎罪啊，有没有啊？我们在年末的时候，在中国很早很早以前啊，魏晋的时候啊。 就有祭灶神的习惯。啊，我在这给大家读一读啊，他说：“夫以司命灶君啊，就是啊，拜在负责生命的灶王爷面前，掌一家之善恶啊，他在你们家里面负责监察，行善行恶，金杯浊酒香茶。”啊，今天给他备上浊酒香茶。有的后来我们说有那个灶糖啊，粘住灶君的嘴。那灶君到了上帝面前就怎么样啊？只说好话，不说坏话了。他说最后一句你记着哈，望宽裕一年之过，希望能赦免过去一年的过犯啊，罪过。希望都能得到赦免，所以你看，实际上我们中国文化对于这个救赎啊，对于除去邪恶呀，并不陌生，只是他把它扭曲了啊，只是他用这个灶糖来粘灶君的嘴，你说这能粘得住吗？啊，这是粘不住的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？罪得赦免呢，乃是在圣经当中有记载，这个是真正没有什么迷信的成分了。你看到哈，在新年的方式，你知道犹太人在旧约他们是怎么庆祝的吗？他们是这样庆祝的啊，他们有一个吹角节啊，就是他们的新年，就是去会堂举行的宗教仪式，人要进行3次。祈祷三次，吹响羊的号角，号声表示对上帝的敬畏。然后呢，信徒在午后呢，就去到河边举行赎罪仪式。啊，就像弥迦书中里面所说的，要将我们的罪都投于深海，投于水中。啊，那看我们的洗礼是怎么样啊？洗去罪污，三次摇动衣服的边。表示抛弃了罪孽而变为洁净，啊，有的人呢，甚至说把他一年的罪恶过犯都写在纸上，然后呢，投入火中，用火烧掉，表示洗净了过去一年的罪恶过犯。这是犹太人过新年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新年的时候的一个仪式，当然我们不应该认为。那个过新年是个痛苦的时候，不是，是个欢喜快乐的时候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魔鬼的权势被打败，对不对？我们得到了永恒的救赎。这是诗篇98篇所描述的。诗篇98篇呢，是一个新年的诗篇。你看到，首先他说：“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”你看新年的时候，我们都唱新歌，对不对？你要看那贺年的歌，非常喜庆。这个新歌是一个欢乐的歌，喜庆的歌。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唱新歌，新年的时候要唱歌呀，赞美呀，载歌载舞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唱新歌所唱的是一个赞美的歌，它这赞美的内容啊，是赞美上帝的慈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个隐藏的奥秘现在已经打开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过、过犯，他要以无条件的爱来爱你。所以你看到他说为什么要在新年向耶和华唱新歌呀？因为啊，他行过奇妙的事情。哎，我们就在思想，那什么是奇妙的事情啊？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常常会说我要做一个新事，不单只是唱新歌，我们向上帝赞美唱新歌，而且上帝要做行新事，耶和华要行新事，这个新事是以前没有的，以前隐藏的这个新事，这个新事是奇妙的事。耶稣基督被称为什么？奇妙测试，耶和华。这位在旧约当中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名称哈，他也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他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，那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奇妙新事。在新约的时候，这个奇妙的新事是什么呢？他的右手跟圣臂施行拯救。你看到，为什么要过新年呀？要赞美呀？因为旧的已经除去，旧教已经除去，要辞旧迎新啊！我们要迎的是不单是一个新的一天，而且要迎的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希望，新的美好。但我们每一年都在过，但是实际上它所指向的都是一个最终极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。他行过奇事，你看到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拯救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正是上帝显出他右手之年代的时候，诗篇77篇第十节，他的右手的年代就是他喜悦他悦纳人的时候。他把救恩拿给你，他说：“我现在悦纳人，凡是接纳我的，我都接纳他。我要施行拯救，这是十字架上奇妙的救赎，这是一个最奇妙的爱，最奇妙的神迹，这是一个新事。你在这世上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新事，这样新事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无条件的爱你啊，不管你什么样子的状况。”啊，他都无条件的爱你，在这个世上，救世是什么？救世就是，你要得到好处，你必须付出努力，我必须要求你，你必须达到某个标准。新世是什么？你不需要达到这个标准，你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给你有无条件的奇妙的爱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无条件的接纳，我们在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痛苦，都是因为没有这种无条件的接纳，啊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得到这个无条件的接纳。上帝要赐给你一颗新心，除掉我们以前都是自我的心，没有信主之前啊，我们都想着自己的事儿，啊，有着自己的打算。但是你信主以后，你发觉你上帝给你一个新心。你开始去爱人如己了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奇妙的事？人们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人从小3岁看到老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所行的这个奇妙的心事，他给你一个信心。启示录1章5节说，他爱我们，耶稣基督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这就是上帝的爱。这个心事就是上帝的爱，就是他要胜过魔鬼，所以你看到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，这个救恩就是胜利的意思啊，他还不是一般的旧约的词啊，他是指施行得到胜利，所以他战胜了魔鬼，他除了那个西，他救赎了你。这个中保不是灶王爷，这个中保是耶稣基督。啊，灶王爷是去上帝面前有可能说坏话的，你要透过自己的努力，用灶膛把他的嘴堵住。不是，耶稣基督，他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爱了你。他到上帝那里，他说，他虽然犯罪，他虽然不好，没错，但是我要为他而死。并且我已经为他而死，这就是这个新年的新生命的奇妙之处啊！那我们今天有2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啊！我们知道每个基督徒啊，他都有生活的途径啊，这个生活的途径，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我们的生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啊，生活，你看是不是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不断的努力啊？那父母对我们也有要求啊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的儿女他们的重担实在太重了，因为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太重。我们中国有独生子女的政策啊，父母通常都把望子成龙的期望全部都放在儿女身上。 这是对儿女的要求啊，这是对儿女的盼望啊。你看到这个虽然是一种爱，但是他得靠着自己的才能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在学习上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，然后他才能知道，哎呀，我达到父母的要求了，我感受到被接纳了，我被爱了。你看，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在爱自己的儿女啊。但是他们觉得，他要做到父母的要求了，他才能得到父母的肯定和被爱。但是你知道，这是旧事，在生活中经历了许许多多苦难，因此，那新事呢？是耶稣基督他无条件的爱了你，他对你没有要求，他就是把他的恩典给你，这恩典带领你成长，带领你悔改，带领你。心里面装着满满的爱，你就能去爱别人了。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。那我们说这个奇妙的事情是如何成就的呢？你来看这个经文呢，它不单只告诉你他是拯救啊，他要得胜，而且他还告诉你他怎么拯救。你看到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。纪念他向以色列人、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，所凭的信实，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。这个上帝发明了，他的救恩被显现出来了，这是上帝的救恩。我们平常你都看不到上帝的救恩的啊，但是当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的时候，他的拯救的方式显现出来了，你在苦难当中，他的拯救的方式显现出来。我们人生每个人都经历了苦难，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内疚，都是自己放不过自己的一些东西。但是呢，他发明了，他把他的美好的拯救告诉了你。他说：“我要拯救你，脱离你的内疚，我要拯救你，脱离你的苦难。”然后他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，他拯救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说耶稣怎么拯救你呀？就是他在列邦人所有人，所以所谓列邦人是万国万民的人，不单指以色列人呢，万国万民的人，所有包括你我，他都显出他的公义，所以耶稣是没有罪的，啊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我们都是世人都犯了罪。我们在人生中说过谎，伤害过人，埋怨过人，也有的时候很多的母亲，她会觉得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，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也会说，我这一辈子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父母，没有尽到孝心。但是你看到，耶稣基督在列邦面前显为公义，他这个公义是如何彰显的呢？圣经上面说什么叫做义人？什么叫做公义啊？公义，有的人说我就不需要相信我是个罪人，我既没有杀人也没有害人，那我怎么是个罪人呢？那耶稣基督的公义是怎么彰显的？他是为我们舍命，我们是罪人，他为罪人舍命，他爱你如同爱他自己，这叫做耶稣基督达到了上帝的要求。实际上，这个你是不是一个罪人，关键看什么标准。你的标准要是我既不偷也不抢，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挣自己的钱，我既不害人，我没有害过人，诶，这个标准不难达到啊。你要仔细考虑的话，实际上你也没有达到过。你难道没有伤害过别人吗？伤害过吧？我伤害过，我深深的伤害过别人，所以我知道我是个罪人。但耶稣基督这个标准究竟在哪里呢？这个标准就在爱人如己啊！你是不是个义人？不是说你有没有伤害人，你需不需要拯救？而是说你有没有爱人如己，因为你将来是要进天堂的，天堂的标准如果就是 你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也不关你的事儿，我也没伤害过人，我靠自己的努力，自己努力了，天堂就跟人间差不多了。天堂是个充满爱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标准就是爱人如己。你有没有爱人如己啊？我是没有，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但是耶稣他爱人如己了，他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他爱你，因为你犯罪，你得罪上帝，但是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。他爱你如同爱他自己。他无条件的爱你，这是耶稣基督的爱，这是他显出的公义。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没有什么公义可言，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好人跟坏人不过是50步笑100步，我们在人间的啊，但是上帝他说他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。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你都是真的以色列人，啊，他向你发慈爱，他是信实的，信实代表他一定会保守你的，不管你，好也好，坏也罢，高也好，低也罢，啊，做到也好，做不到也罢，他都无条件的保守你，让四极，啊，你看万民列邦人。自己所有的人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最后都要看到救恩。所以你知道他所发明的这个拯救的方法，哈，不是你靠着你的行善积德，也不是你靠着你的道德修养，也不是靠着你说你不害人，而是靠着他儿子无条件的爱，他为你所流的血，你只要接受他，你就得到拯救。这是美好的救恩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这个美好的救恩呢，它是无条件的爱的救恩。在末日的时候啊，万国万民万物都要来赞美神，啊，都要来歌颂他。你看，我们每一年都来赞美神，啊，每一年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啊，啊，我们的老祖宗，当然我们现在后来。到了共产党上台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些美好的传统啊都给除掉了。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都是敬畏鬼神的人啊，你知道啊，他们在新年里面一定会赞美敬畏鬼神，祈求福分的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啊，都在求告神。啊，在新年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民族不是这样子，只是到现在了，到了20世纪了，出了些无神论啊，我们才失掉了这个美好的传统。所以你看到，这个真正的敬拜是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，这个欢乐的意思就是开心，rejoice，这就是我们新年的开心呢。你新年为什么开心呢？因为你。蒙了上帝的祝福啊，那个邪恶的东西都给除掉了，旧的教，自己的罪，都被洗净了。所以你每一年新年的时候，你就开心赞美，怎么赞美呢？你看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。歌颂他，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啊！这种欢呼不是一种自我享乐啊，不是说大家喝嗨了啊那种啊，而这种欢呼是被拯救以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静啊，这种过去的那种痛苦全部都丢到垃圾桶里了啊，这种安稳，这个时候你才能给。开开心心过大年，过个什么呀？平安年。啊，这才是新年的意义啊，是度过苦难得到平安的大喜乐。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的，一会儿我们的春节节目啊，就是一个欢，很多的内容啊，都是欢呼的。当然有思想，这个整个节目就是真正的庆祝新年了，因为有思想。认罪的， 啊，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有欢呼、赞美神的，这是真正过年的时刻哈、啊。不单指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欢呼，而且你会发现，万事万物都在欢呼，诉说上帝的美好。因为这经文说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。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欢呼。你看到啊，首先是海和充满其中的都澎湃，波涛汹涌啊，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要发声，大水啊都要拍手。哎，我们在思想，为什么要描述海呀？你要去到海边的时候，给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波澜壮阔，对不对？海是不定的，你在海上面是有波浪的，所以你知道啊，海都拍手，海都赞美神，而且诸山，你到山面前是什么样子的感觉？你要看到这个，五岳啊，去到黄山。你看到高山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你看到巍峨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山的时候，还有一种，有一种惧怕的感觉，因为山也是代表不稳定的一种状况，地动山摇，山区都是地震频发的地方，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这些不稳定的、混乱的地方啊，都要赞美神。这个我们都能想到你的生活当中了，你看到这个周围的环境啊，是瞬息万变，你真的是不知道下一刻会怎么样。你说那些，当然我们非常为他们哀伤啊。你说那些去参加、去 Wichita 去培训啊，那些滑冰运动员，他们可能都赢得了许多的荣誉，正在自己人生最得意的高峰，他能想到会有那样子的事情发生。这个世界绝对是没有定数的哈，它是瞬息万变的，科技日新月异，今天世界第一的大公司，明天，又倒塌了。也许你的 401K 今天里面还有很多，到了明年，砍掉一半，你说我怎么退休啊？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周围的环境不能给你平静的，但唯有不变的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慈爱，你相信他有他赐给你的永恒，这个东西不随周围环境的改变而不改变，这个东西其实这救恩是你可以靠得住的，所以啊，他平静风和海。啊，耶稣基督说：“大山小山都要填平，要修直了主的道，直到西安，直到他的同在的地方。所以他是配得万物赞美，在这里，全地万物都要来赞美神。啊，最后你看到第三，我们赞美神的原因是什么呀？在这里，因为他来。”要审判遍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啊，这个东西我们听见，既怕又想。为什么说既怕又想呢？第一个，我们怕审判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怕审判吗？你心里面没有底。如果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要审判的话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，如果你见到阎罗王的时候，你怕不怕？你心里面亏不亏？第一个，你怕审判；第二个呢，你又渴望审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不公义，啊，这么多的不公正，你说老天爷难道没有眼睛吗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盼望审判呢？ 所以我们这个心情是既怕审判，又盼望审判，既希望有公正公义，又怕自己被审判的时候，万一发现自己的不公义，那就麻烦了。但是你看到在这里是一个欢呼的原因呢？那为什么全地都要欢呼？为什么万民都要欢呼？因为上帝来施行公义审判。而在这里，你看到，首先是这个赞美神的人，他不怕审判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他渴望上帝，看到上帝对这个世界公正的审判。因此你看到哈，在这里，神不会平白无故的去饶恕人的不义的。我们没有爱人如己，上帝不会平白无故的饶恕。怎么样饶恕啊？需要有代价，有人付上代价。耶稣基督，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付上了代价。所以，凡相信耶稣的人和这个世界上的万物，他们到最后都要得到拯救，所以他们要赞美欢呼上帝的审判啊！这是上帝的公正的彰显。再到最后，他说。啊，感谢神，因为你赦免了我的罪，也感谢神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罪恶呀，那么多的恶人呐，独裁者呀，这个欺压别人的人呐，他们都受到了公义的审判，所以万事万物才会赞美，万事万物都恢复到最美好的地步。所以在启示录这个21章6节，就是最后的时候啊。宣告说都成了，都成了。耶稣说：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甲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他是起初创造我们的，也是拯救我们的，也是最后审判者。他是初，他是终。所以我们在岁首年终的时候，我们都盼望在新的一年。”在岁首的时候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拯救，这样你心里才有平安，这样你这个新年的时候才不会忧忧愁愁的过年，你会欢欢喜喜过大年。啊，我在这里也祝大家向耶和华欢呼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慈爱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在这欢乐的日子。我们要赞美你的美名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凡寻求你的人都可以赞美你，万物都要来赞美你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